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，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，主播龙斌。
第六集。
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啊。
刘司令说完，拿起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份来自南京的电文，心里一下子又紧了。
通知汪处长，这电报上的内容不要跟任何人说，谁看过电报就要对自己负责任。你跟他们都交代一下，千万不能泄露出去。一旦谁泄露了，军法从事。
是。
童副官答应了一声，急匆匆地走了。单说在特务处的办公楼里发生枪战之后，钱之江的心里就很不安宁。眼下他还不能判断特务处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随着行刑室里那个痛苦的惨叫声的消失，以及随后发生的枪战，再到后来一辆救护车将一个人拉走，使他明显地感到这场枪战一定和那个被捕的人有关。但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眼下他还不得而知。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挤到特务处的楼前去看热闹，而是漫步走进了破译室。像他预感的那样，破译室里没有人。他走到窗口，果然看见唐一娜挤在特务处的楼下，正和还聚集在楼前的一些爱看热闹的人在东张西望，交头接耳，咋咋呼呼地说着什么。他的脸上忍不住地露出了蔑视的神情。他来到机房，见值班组长正在低头写着什么，便明知故问：
哎，忙着呢，看到唐参谋了吗？
值班组长抬起了头：
啊，钱总，唐参谋下楼去了。
哦，哎，他下去多久了？
有一会儿了。
哦，好吧，回来请他到我办公室一趟。
走了几步，他又来到了裘丽丽的跟前。
怎么样，联络畅通吗？
哦，很好。
是还在新频率联络，还是回到了老频率了？
两边都在联络呢。
哦，一真一假。
是啊。
好，这一招很好，共匪肯定想不到。
裘丽丽也得意地笑了。
是啊，他们就是有监听，听到的也都是假的。现在啊，应该想办法让共匪来监听我们，这样他们得到的都是假情报。
好主意。
钱之江说完，转脸问值班组长：
哎，这个唐一娜上着班怎么就跑出去了呀？
裘丽丽立刻接过话来：
哎，钱总，不是我打他的小报告，唐一娜这个人呢，哼，总是这样，可不是一次两次了。
钱之江望了望裘丽丽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他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唐一娜就飘然地走了进来。
钱总，你找我？
钱之江脸上毫无表情。
哦，去哪儿了？
不远，就去了楼下了。
你在值班，怎么能随便离岗呢？
哼，就一小会儿，还没有的人画口红的时间长呢。
唐一娜狡辩地回答。钱之江知道，唐一娜说的有的人指的是与他在同一机房工作的裘丽丽，他们在一起经常会无缘无故的争风吃醋。钱之江知道唐一娜的德行，便不再跟他多说。
你跟我说实话，蓝鲸来的密电你跟其他人说过没有？
我想说，哼，还没来得及呢。
哦，没说就好。刚才彭副官专门来打招呼了，千万不能说出去。你马上就要下班了，更加要注意。在这里说了，听了也是内部人，自己人。下了班，那是什么人就不知道了。这份密电的内容事关重大，万一传来传去，让共党知道了，他们给改了时间，改了地点，我们的行动就泡汤了。要记住，千万不能往外说。好了，没事了，走吧。
唐一娜望着钱之江点点头，却磨磨蹭蹭的不想走。钱之江故意的整理了一下桌上的东西。
你还有什么事吗？
唐一娜神神秘秘地凑了过来。
钱总，下面死人
了。哦，怎么回事啊？
钱之江显得很不在意地问，而唐一娜却立刻眉飞色舞起来。
钱总，刚才楼下的枪声你听到了吧？哎呀，钱总，你应该听到的，我那边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哎，钱总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特务处抓回了一个共匪，中午抓回来的，听说受了刑之后骗他们说愿意招供，然后我们的人就对他放松了警惕，这又是给吃啊给喝的，又是给他包扎伤口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这个共匪啊，趁我们的人不注意，当场拔了我们人的枪，打死了我们一个人，他自己呢也受了伤，现在啊正在医院抢救呢。哎，钱总，看他的伤势，这人啊已经快到奈何桥了，哼，能不能重返人间，我看就要看人家阎王爷高兴不高兴了。哎，钱总，要我说这抢救什么劲儿啊，让他死了不就得了？
钱之江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等唐一娜说完了，他笑了笑。
哼，这你就错了，人死了线也断了，人活着，嘿，说不定他什么时候想开了就招供了呢。
还要他招什么供？电报上不是说得明明白白，共匪特使已经来到上海，准备召集大家开会，到时候一网打尽不就得了？
那倒是，能一网打尽当然最好，但是共匪也是很狡猾的，谁知道这情报准不准？
这回我看一定准。
为什么呀？
上个月我爸到南京开会，我去看他，顺便听到了一些消息。
哦。
秦之江的眉毛动了一下，却还是不经意地问，
那是小道消息还是官方消息啊？
嘿，半官半民呗，我是从我爸跟那些人聊天中听到的，听说这上海的共匪组织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了，所以共匪这次肯定要派一个头目来重新建立组织。
这个分析倒是很有道理。
不是分析，这是事实。
既然这样，你更要守口如瓶。
钱之江又故意地叮嘱了他一句。
我当然守口如瓶，哼，可对你就是不一样嘛。
唐一娜说完，用火辣辣的眼睛看着钱之江。面对唐一娜异样的眼神，钱之江很是漠然。
啊，没事了，你走吧。
我，哎。
唐一娜有些失望，扫兴地退了出去。钱之江关上门，走到窗前，默默地看着特务处那边的动静。人已散尽， 只有个别特务在打扫门前留下的血迹。突然，机房那边传来吵架的声音。钱志江出门来到机房，看到唐一娜和裘丽丽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。
你这个泼妇贱人，
你才是泼妇呢，你这个骚货疯狗。
值班组长见状极力的劝拦，竟被裘丽丽一把推开，倒退了好几步，险些摔倒。看上去裘丽丽也不是省油的灯。钱志江走了过去，站在了两个人的中间。
都闭嘴。
裘丽丽先不骂了，但唐一娜还在骂。
你凭什么骂我骚货？你才是骚货呢。
你是骚货，你就是骚货。
裘丽丽也跟着骂了起来。
你把他们都拉走。
是。
钱志江指派着值班组长。
工作时间在办公室里吵架骂街，妇道人家又是知识新女性，这成何体统。
值班组长奉命来拉唐一娜。唐一娜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留下了一路的恶言恶语。
姓裘的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。哼，哪天要是落在姑奶奶手上，看我不整死你。
裘丽丽也忍不住骂起来。
姓唐的还不知道谁整谁呢，你以为这是在贵州啊，在你们家的地盘上。你再说一句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
说着就要扑过去，被钱之江给拦住了。
少说一句就觉得亏了。
你钱总，你包庇他。
谁也包庇不了谁。这人呢，只能自己包庇自己。比丘常带三分呆，为人处事不妨大智若愚。远离恶缘，就先断了自己的恶缘。
钱志江说完走了出去。一阵铃声响过，下班了。一支荷枪实弹的队伍从远处走了过来。这是一队前来换岗的哨兵。每过一个哨位，队伍里就走出一个人，与哨位上的哨兵换岗。队伍的人数大约在十个人左右。下班的军官们三三两两地从办公楼里出来，其中有唐一娜、裘丽丽和严京生等人。裘丽丽此时红肿着眼睛，而唐一娜却满不在乎地和男军官们打情骂俏。此时在警备区医院里，罗雪也正准备下班。白天给段健做完手术以后，罗雪心里一直觉得蹊跷。下班前，她专门来到段健的病房，想借医生巡视的机会探听一下情况。段健病房的门口把守着两名便衣，见罗雪进去，他们也寸步不离，随后也跟着进来了。罗雪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好假装问护士：“
怎么样，麻醉醒了吗？”“
还没呢。”“
哦。”
罗雪答应了一句，看了看，见段健还在昏睡着，便嘱咐了一句：“
那就多注意观察，有什么异常啊，马上报告我们的值班医生。”“
是。”
护士答应了一句，罗雪转身走了。从病房出来，罗雪下楼时正好遇到主刀医生上楼。
还没走？
啊，我上去看看刚才那个病人。
我才去看了，咱们的手术做得很成功。下班了，回吧。
说着，两个人一起下了楼。
这个人命不小啊。
哎，他是哪个部队的呀？
哪个部队都不是。
罗雪故作惊讶地望着他。
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刚才还看到病房门口啊，有两个手下保护着他呢。我想啊，没准还是个大首长呢。
屁守着。
主刀医生说完，看看前后没人，便对着罗雪的耳朵耳语了起来。罗雪听着听着，脸色渐渐的有些变了。回到家中，罗雪急忙翻出一个练字本，上面的字很像是天天写的，一行一个字，厚厚的一本都是。罗雪熟练地翻着，然后剪下来贴在一张纸上，便很快贴出了一句话：
有人叛变，在警备区医院302病房，公牛。
在这些字中，只有叛变的叛字找不到，罗雪临时补写了一个，而后将纸条塞入了一只药瓶里。他专门找了一些垃圾，倒入一只和小马驹传情报一样的纸袋子里，药瓶自然地滚了进去。家属院门口，一个老头蹬着一辆垃圾车，一路走一路喊着：
倒垃圾，倒垃圾啦，倒垃圾。
罗雪站在窗口，一边听着老头的喊声，一边和钱之江通着电话。
喂，我，那个军茂，你确实见了？
见了。
婆婆在烧饭吧？有垃圾一定要及时倒掉，她这个习惯很不好，经常厨房里一边是垃圾，一边在烧饭。这像什么话？
哦，知道了。等一会儿到垃圾的时候，我跟他说。
好吧。还有事吗？
下午啊，医院紧急叫我过去了一趟，有个胸部中枪的人来做手术，我们那主刀医生指定让我来给他做麻醉。听说那个人好像是共匪，身上啊有重要的情报。不过没事儿，据说现在已经投过来了。所以才会这么用心地给他做手术。那个人长了个六指。
电话那边，钱之江立刻不安起来，但对着话筒仍然强自镇定。
六指就六指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见过那么多死人的医生，还怕多见一个指头？
啊，我也只是随便说说。你没什么事了吗？那我撂电话了。
罗雪放下电话，转头看着对面的楼。小马驹宿舍的窗户此时关得紧紧的，罗雪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不安。家属院内，收垃圾的老头把车停在垃圾桶前，四周的人家不时有人出来倒垃圾，有的直接拿簸箕倒，也有的裹在纸包里或者大的信封袋。老头接过老保姆的纸袋子，倒进垃圾车里，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名堂。老头骑车走远了，窗外持续传来他的吆喝声：
倒垃圾，倒垃圾啦，倒垃圾。
此时天色渐晚，警备区医院门口戒备森严。段健的病房内，段健已经苏醒，黄一彪在两个特务的陪同下正在审问刚刚醒来的段健。段健脸色苍白，正吃力地回答黄一彪的问话。黄一彪的脸上渐渐地浮上了笑容。大街上街灯已经开启，昏黄的街灯下，一辆垃圾车从远处驶来。骑车老头载着满满的一车垃圾，吃力地向前骑着，不时有巡夜的警车 从他身边驶过。老头来到了垃圾站，开始卸垃圾。他毫不犹豫地从垃圾中把两只纸袋子分放在一旁，从其中各取出一个瓶子，借着点烟，老头先看了罗雪瓶子里的纸条，然后又打开瓶盖，从里面抠出一个更小的瓶子和一张纸片，这是小马驹的情报。老头不动声色地将小瓶子塞到怀中，用火点了烟，也点着了那两张纸条。等他燃尽以后，便麻利地骑车走了。与此同时，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警备区刘司令公寓的院内。坐在车上的是警备区特务处的处长黄一彪。他风风火火地下了车，又风风火火地奔入了刘司令的会客厅。刘司令缓缓地从书房里走出来。
谁啊？
黄一彪猛地起身，一个立正。
报告司令，是我。
哦，黄处长，你坐。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，说吧，什么事？
刘司令说着坐了下来。
报告司令，病人已经查明，下午你看到的照片上的共匪就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吴天志。我们决定要抓他，请示司令有什么意见？
是他？你确定吗？
千真万确。
刘司令眉头一皱。
司令，他是共匪的小头目，代号叫警犬。
刘司令仍然眉头紧皱，没有回答。黄一彪催了一句：
司令，您看。
刘司令沉默了一会儿，决然地站起身来。
抓？为什么不抓？为什么不马上去抓？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暗算》下部特别情报，演播人员杜伟、安宁、徐少妮、武风群等，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、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。